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，到第12章。我个人觉得这是整本旧约书里面最奇怪的几章，因为讲很多的意象，然后又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所以特别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来明白这几章的意思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。但以理书里面，这看到未来要成的这些意象，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使我们的理智、心思意念可以活动，可以从圣经所记载的经文当中来明白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些复习一些东西哈。那这是我们读经班的经句，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好，那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要求，我来念哈。我们这一班是给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预备的。第二，上课之前必须已经读完该周的进度。那第三，每次参加上课的随堂测验。那第四，我们对这个态度有些要求，就是不迟到、早退、专心上课。好，那读经者的信念，因为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，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。然后我们也相信神是活的神，他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。第三，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，并且谨守遵行，那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来看看《但以理》这本书哈。《但以理书》的主题呢，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几个历史中很大的国度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一切国度中的事情，一切的历史的演变，都在至高者的手中。主题的经文我们选的是第4章第17节，那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来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好，那它主要的内容是谈论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等国，神在这些人的国中掌权，他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那只有耶和华神才是历史的主宰，只有神的国才会存到永远。那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几章里面特别会提到这个。但以理书介绍哈，那但以理书它总共有12章，这也是大先知书5本里面的最后一本。那它刚好可以分成2半，6章一半，6章一半。那前面第一段呢是历史的部分，1到6章，那我就把它说成是历史中的意象，因为那个都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但以理他亲身经历到这些历史，这些年他在那个历史当中，但是在这些年当中他看了一些神给他看到的意象。那这部分应该上次已经 cover 过了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后半段，就是第7章到第12章，这个讲的是意象部分。那刚好就是调过来，刚才那前半段是历史中的意象，那这一部分是意象中的历史，就神给但以理看到一些意象，这些意象告诉他以后人间要发生中的事。那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了，是沉积了，但是在但以理看到的时候是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所以是意象中的历史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7章开始到第12章。这第七章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解哈，就第七章的有第七章4个巨兽跟第2章的大象，我们第2章有看到一个大的象尼布甲尼撒王他所梦到的那个象。 那这个兽是有四个兽，那个像有四个部分，这合起来，他们讲的是同样的是讲四个人的国度啊。第一个就是狮子跟那个鲸头啊，狮子是讲到说第七章讲的那个四个巨兽啊，那个鲸头是代表那个鲸象的，就是那个大象的头的部分啊，是相对的讲的。狮子跟鲸头代表巴比伦帝国，第二熊跟银胸代表波斯马代帝国，请大家注意，这是一个联合的帝国，因为波斯人跟马代人他们自古就是结盟在一起，他们建立这个帝国呢，也是有波斯人也有马代人。那第三，这个长翅膀的豹啊，这个不但是豹，而且它有四个翅膀跟四个头啊，长翅膀的豹和铜腹代表亚历山大建立的希腊帝国。那最后最可怕的那一个兽，跟半铁半泥的角代表是罗马帝国。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有这么一节哈，它其实出现过好几次，就是有一个小的角，是说夸大话的小的角。那解经家一般认为这是指的是敌基督，这个敌基督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就是希腊的历史当中呢，是有以一个其中的一个王，就是那个污秽圣殿的那个王，做一个敌基督的前身的一个代表。那真正的那个敌基督要到末日的时候，在基督再临之前，他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那这个是复习一下，就是这个七个巨兽跟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那个大象啊，就是那个大的 statue 那个像，那个鲸的头、银的胸等等，那个做一个对比。那这个部分大家就自己看。我想请大家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圣经上，请翻到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第七章讲了些什么。我会稍微花点时间，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看但以理书第七章。我从第一节开始跟弟兄姐妹一起看，巴比伦王伯萨沙元年，所以还是在巴比伦的年代哈。这但以理他这一生他很长寿，他一直到那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，他人都还在，但是这个是在巴比伦王的时候，伯萨沙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做梦的时候，神使他脑中见到异象，然后他把这个异象这个梦记录下来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那以下就是他所记录的这个脑中的异象。第二节，但以理说：“我夜里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。”刮在大海之上，这是表示说这个大海又有大风又有大海，是看到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未来。那我们从第三节看起，就看到说这个未来以四个兽来代表。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，头一个像狮子，它有翅膀，是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力起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。这很特别，它像人，又得了人心。那第一个兽它很特别，这个狮子是兽王，这个鹰是禽王，它是兽王跟禽王，然后它又像人。那人是万物之灵，所以这四个王当中呢，其实是以这个王是最为尊贵，但是中间有个过程，就是他那个鹰的翅膀被拔掉，表示说夺去他一部分的力量，他的势力。那你如果把它用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呢？他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呢，就是神使他这个人就变得好像是吃草如泥一样，就是他变成兽一样。但是大致上来说，这一个帝国哈，这一个王他还保持着一种尊严哈。那以后就是那个一个国度跟一个国度越来越好像暴力越来越增加，势力越来越强大。但是从那个尊贵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一兽不如一兽啊。在第五节就是第二个兽，又有一兽如熊哈，就是第二兽。庞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，三根肋骨代表他所征服的三大国家。哈，有吩咐这兽的说：“起来吞吃多肉。”哈， 那这个是第二个，讲的是马代跟波斯的帝国。第六节，我观看又有一兽，这是第三兽，如豹。那豹是特别凶残的一种兽，它就算不吃，它也要杀啊。它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虽然不是鹰的翅膀，但是是鸟的翅膀，而且是四个，表示它的迅速啊。那这个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这四个头，一个兽有四个头，表示说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度。那这些应用在亚历山大所建造的希腊帝国呢，就完全印上去了，因为他们的兴起发展极为迅速。亚历山大在短短的10年之内就征服了当时的，等于是征服了世界啊。然后，但是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度就分裂，被四个将军所分掉了。这个是第三兽。那前面三兽呢，还算是真的兽，因为不管是狮子也好，是熊也好，是豹也好，都是人看过的兽。但是第四个兽非常的可怕，就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。第七节说，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。哪里有真的兽有铁牙的哈？它有大铁牙。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，就是说他吃不下的，他也不给别人，他用脚践踏。那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啊，头有十角，在圣经里那个角通常是代表是力量的意思哈，那个牛头上的那个角是力量，那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你用象征的意义来说，就是说它有完全的力量，它力量十分可怕，十分强大。但是后来天使有解释说，那这个十角也代表十个王，同样的，这十王也可以代表说是力量哈。那我们来看，他头上有十个角，我正观看这些角，因为很引起他的注意。他看到这角的时候，哎，怪事出现了，他突然又长起第11个角来，其中又长了一个角，而且这个角是小的，是一个小的角。那这一段经文哈，这几章里面，特别是有讲到一个角叫做小角。小角的话，就表示说它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大，但是它出来之后，它很可怕，它可以把它比它更强大的那些力量全部都摧毁，那这就很奇怪，说它本身力量不强大，它出身低微，但是它做的事情超过那些比它尊贵又比它强大的力量，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所以又长起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。这在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，至于这三个角是什么，我们不是很肯定。但是这个小角的话，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说这是后来要出现的敌基督。但是在希腊的历史中出现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世，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前身的一个代表。说这个小的角呢，把前面三个角拔起来，那这个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，这是它的特点。这个眼在圣经里面，就是你看见，看见代表是知识。那这个角呢，它有丰富的知识，然后它可以，它的口说夸大的话，夸大的话的意思，你往下看，它其实是亵渎的话，就是它向神可以说夸大的话。第九节，就是在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的之上，但以理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异象。就是原来在这个世界之上有宝座，然后有人坐在宝座上，就是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表示说这个混乱的世界、波涛汹涌的世界之上有人在掌权，有一位坐宝座。那这一位呢？他说，第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。那这是但以理第七章特有的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它出现过三次哈，Ancient of Days，英文这么翻译哈，亘古常在者。那有描述他的形象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在圣经里那个白代表是纯净，代表是圣洁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也是一个白。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那火代表的是审判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宝座，是一个审判的宝座。第十节，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来，审判的火， 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。OK， 案卷都展开了。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讲的是那个第四兽，那个甚为可怕的兽，因为那个小脚说夸大的话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。所以那一个国度，那个小脚，他受到了审判。第十二，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。就前面那个那几个国度呢，不存在了，但是他们的人还存在。巴比伦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，波斯代表相当于现在的伊朗，那希腊就是现在的希腊。这三个国家还在，这些人民还在，但是他们以前的那种强盛的帝国已经不存在了。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，直到所定的时候。那第十三节开始就是，可以说是但以理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启示。第十三跟十四两节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。来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不必败坏。好，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说，有一位像人子，这是人子这两个字呢，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。那各位弟兄姐妹读福音书都很清楚，福音书一再的说耶稣是人子。那耶稣是人子的这个人子的这个 title，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就是弥赛亚的一个代名词。他们凭什么说人子是弥赛亚？所根据的就是这边的经文，就是但以理第七章里面预言说将来人子要来，然后这个人子要得国，得到一个国度，然后他的国度是永远的。那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就知道说，当人子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会建立他的国度。因此在福音书中每次讲到耶稣的时候，就说人子怎样，人子怎样，所根据的就是刚刚你所读的那个经文。那他的这个国度呢，根据这里所说的有三个特征，一个是关于他的来源，一个是关于他的子民，一个是关于他的性质。他的来源说，这位人子他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前面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。他的这个国度的来源是从神那边，那就是亘古常在者，就是神。他从至高者那边得国，他不是在人间得到国度，这是这个国度的来源。那他的子民是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，表示普天之下的人都可以是这个国度的子民，并不只限于是犹太人一族一民而已。那他的这个性质，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，讲的说这个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。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呢，就是对前面的那些的意象的一个进一步的讲解，特别是那个第四个兽哈，前三个兽倒没有怎么再说，但是有讲到那个第四个兽，以及说这个这个新的这个国度，这个圣洁者的国度哈。好比说在第十八节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，享受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但以理他对那个第四个兽，他特别的感到好奇，他想要知道第四兽的真情。所以第十九节说，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，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，甚是可怕，有铁牙铜爪，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等等哈。那下面呢，就是那个天使呢，就对他的一个讲解哈。所以第二十三节你看到那势力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。那在历史上的印证呢，这就是罗马帝国啊，与一切国大不相同，必吞吃全地，并且践踏嚼碎。至于那石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石王， 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大不同，他必制服三王。有些人他们就是 try to 对号入座。哎，那罗马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十个王是特别厉害的？后来有没有出现又一个王又怎么样？通常你要做这种对号入座的事情的话，很难做得准，然后引起很大的争论啊。你如果是把它总括来说，十个王或者说代表这个罗马帝国的它的这个强大的势力的话，比较好理解。那至于那个特别的那一个王，那这里就是这一段你可以对照是罗马的历史，也可以说这是已经开始讲到说未来末日要发生的事情。很多解经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讲到那个小的角兴起的那个王的时候，他们通常的看法是说这个牵涉到末日，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那第二十五节就描写了一些这个状况，就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。那这个你看启示录的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就完全就印上去了哈。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那很有意思，他讲说改变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节期，一个是律法哈。那个节期都是为了纪念主的，所有的节期的设立都是要借着说发生的某件事情来纪念神的作为。那个律法的话就是顺服主，就是神的话语，然后你要听从。但是这一个人他这个兴起的这个敌基督，他要做的他就从改变节期跟律法开始做起，然后圣名会交付他的手，就是人不再去纪念神，人也改变了神的那个法则。一载二载半载通常就是一加二加半，就是三年半的时间。那你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三年半哈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，毁害毁坏灭绝一直到底，等等等等，就是讲到最后的时候还是神掌权，然后这个敌基督他会被击败，然后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真正的基督来临，建立神的帐幕在人间啊。大致上他是看到的这个。那第八章他讲的是第二个异象，刚才讲的那个异象是在伯萨沙元年的时候，第八章第一节说伯萨沙王在位第三年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异象。那这个异象的话，它其实是那个第一个异象当中的那第二个兽，第七章里面那个第二个兽是一只熊，那个熊它口中衔着三根肋骨，旁跨而坐。那第八章讲的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哈，就是那个熊跟第三跟那个长翅膀的豹，就是讲的这两个是讲的波斯跟希腊之间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一下第三跟第四节第八章这个讲的这个公绵羊呢，因为后面本身这个天使他有讲解，所以也不需要我们瞎猜。但我们先看看但以理看到的是什么。第三节他说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哈，公绵羊那个脚是很强壮的，但是这个公绵羊的两个脚呢一高一低哈，说这个绵羊它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这脚高过那脚，更高的是后掌的，马代在前，波斯在后，波斯的脚高过马代的脚，是波斯的力量更强大。然后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啊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如果你知道那个波斯的历史的话，你知道这个讲的都是真的就发生了，他就是往西往北往南在那里发展他的国度，然后在他那个强盛的那一两百年的期间就是天下无敌。但是事情转变得很快，就从第五节开始他讲到的有一只公山羊，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那个希腊是在波斯的西边，从西而来，然后讲到它的迅速哈，它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，就亚历山大十年之间征服全地哈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， 那个羊是代表这个希腊国度，那这个角代表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哈。讲到他以后对这个公绵羊，就是波斯帝国的征服，第六节，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，向他直闯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，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。那个就是几年的时间，那个庞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居然被那个马其顿5万个人打败得一塌糊涂啊！徒弟就是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发生了啊！就是折断他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然后下面那一节呢也发生了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。讲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哈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脚折断了，他英年早逝，死的时候才33岁哈。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，就是说被他四个部将来瓜分了他的帝国。好，那个小的角又出现了。第九节，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，就是那瓜分的四个帝国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帝国长出一个小角。向南、向东、向戎美之地，一般认为这戎美之地就是圣地哈，就是犹太人之地哈，渐渐成为强大。他渐渐强大，高及天象，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后，用脚践踏，表示他对圣名、圣殿的践踏。第11节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及天象之君，甚至在天象之君是神了哈，他在神的面前他自大，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，毁坏君的圣所等等，这个就是那个行可憎毁坏之事的那一位，就是他第一次出现的那个亵渎圣殿的，就是那安提阿古第4世哈。我大概读了这里哈，就是这个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，那这个异象呢，其实后来就是有天使来向他做解释啊，那你看，第15节，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，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谁能告诉我呢？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，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那有人透露出他的身份来。第16节，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。不晓得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，但是他一呼叫出来说：“加百列啊，要使此人明白这一下。”哦，原来那个形状像人的，他是加百列天使。然后那个声音说：“加百列，你要把这些事情的意思呢，告诉但以理，叫他明白。”所以加百列他就告诉但以理这些意象的意思。我跳到第20节，以下就是那个加百列对但以理的解说。他说：“你所见的那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王；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；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，头一王就是亚历山大。至于那折断的角，又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，这四角就是四国，就是分裂的那四国，必从这国里兴起，只是权势都不及他。”那就讲到下面讲的，花时间讲的是那一个不起眼的那个小的角，那个但是说夸大的话那一个。那这个人是用一种诡诈的方法得到权势，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力量。第23节，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必有一王兴起，面貌凶恶，能用双关的诈语欺骗啊，他的权柄必大。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坏，特别是对以色列人的迫害，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他是 number one。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坏有能力的和圣名啊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，心中自高自大，等等等等。然后在第25节的后面有一句话说。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，就是相传这个王安提阿古四世，他 不晓得得了什么怪病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他突然死了。那第九章的话是一个祷告，在整章是一个祷告。但以理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禁食祈祷，这是一个认罪的祷告。所以从第三节开始呢，一直到中间都是在祷告。我把一部分稍微读一下，我从第三节读三四两节，我读一下哈。我便禁食，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主守诫命、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背叛、叛逆，偏离了你的诫命、典章等等。他这样子认罪祷告的原因呢，记载在一开始的那两节，就是但以理从耶利米，他从另外一个先知的话里面得到了说神所定的这70年的这个数字，就是神对以色列这个国度的这个审判的70年。然后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就还在这70年当中，虽然是已经快要到70年结束的，然后他明白说，这70年的灾难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惩罚，因他一旦知道之后，他就禁食、披麻蒙灰，向神祈祷。我读一读后面的，因为这个祷告它非常的感动人哈。那第17节我读一下哈，就往后读一下。我们的神呐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哈。就他的祷告当中，反映出一种对神非常正确的认识哈。他们常常就是，这个 appeal 是不是因为说主啊，你看我做什么好事，而是 appeal to God，就是神自己的本性，说神呐，你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吧，我的神呐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。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，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原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你的大怜悯啊！这句话十分重要哈。我们斗胆在你面前恳求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你的大怜悯，因为你是慈悲怜悯的主，我们才敢这样子祈求。第19节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。为你自己不要迟延，我的神呐、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，这样子的祷告。请跳到第24节，这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讲到的那个弥赛亚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弥赛亚他是受膏者的意思。那这个把这个受膏者翻出来呢，圣经中只有两处，就是都是在这段经文里面。它的原文就是弥赛亚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受膏者哈。那我把这几节稍微读一下，就是第9章第24节开始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诛罪过。by the way，就是这些话不是但以理说的，是那个天使加百列他又来了，就是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就奉命前来。然后向但以理说了这些话，那24节是加百列说的话。他说：“但以理啊，为了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。”他一连讲了6样事情：一、止住罪过；二、除尽罪恶；三、赎尽罪孽；四、引进永义；五、封住异象。封住异象，有的翻译就是说成全异象，和第。封住异象和预言，然后第6是并高至圣者。有人认为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，说的这6件事情都成全了。有人认为说，所成全的是前面那3样：止住罪过、除尽罪恶、赎尽罪孽，是赎罪、除罪这件事情。那至于说后面那3个引进永义、封住异象，或者是成全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高者，就是基督永远作王的， 那有人认为说这三样是要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成就，所以关于这些解释呢，一向都是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那个解释法，就弟兄姐妹不必说太拘泥其中之一，但大致上说大家的那个看法是颇为就是一致的哈，在细节上不必太分了。第25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啊，就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必有7个期和62个期。7个期加62个期，那是69个期。正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请大家注意，就是这7个期跟62个期呢，跟那个建造耶路撒冷有关系。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起，到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重新建造起呢，中间分为7个期加上62个期。第26节，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啊，又来了这个字，弥赛亚，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名，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。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那这个第26节，大家的解释都非常的一致。这个受膏者必被剪除，当然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，他被钉十字架。那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，这个就是耶稣在最后所预言的，说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，讲的是。主后70年，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40年，罗马人派提多将军来攻入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就把这个城市基本上都毁灭了，把那个圣殿，那么大的一座圣殿，他们有本事把它全拆了，就这件事情成就了。但是第27节，一期之内，刚刚不是有69个期吗？就是7个期加62个期，那还有最后那一个期。就是第27节一期之内，那至于这个一期之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前面那7个期跟62个期是跟建造耶路撒冷、跟完成耶路撒冷有关系的。可是这69个期过了之后，中间有个 gap，然后第27节就说了一期之内，就中间这个 gap 是多长的时间呢？没有人知道。至于说27节那个一期之内。大部分看法说，这个讲的是与末日有关的，最后的那一期是讲的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末日。说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弓箭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大家刚刚已经看到，在那个希腊帝国里面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。那到末日的时候，这同样的一个人要再来，就是前面那个人是一个预表，后面来的那个是真正的敌基督啊。第10章，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换了，刚才你还看到是伯萨沙，那个还在巴比伦帝国。第10章，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这个时候已经改朝换代，是波斯帝国的时期。然后，但以理他又看到了一个异象，这个第10章的这个异象呢，有些就是，神把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启示给我们看，超乎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所能理解的那个之上的哈。我大致上跟弟兄姐妹看一下，就是第10章的4节到9节呢，讲到有一个人物。出现在但以理的前面，至于这个人物是谁呢？就非常的费猜疑，有许多人就认为说啊，这个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呢，在旧约时代已经在了，然后他有在历史当中出现过，说这个不是天使，分明是耶稣。那也有人说认为这就是某一位天使长。那我先把他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子的猜疑呢？因为这里的这个描述，这个人呢，跟启示录第1章描述的那个，在拔摩海岛上耶稣向约翰显现的那个描述十分的类似。我读一下， 第四节开始，正月二十四日，我在西底街大河，西底街就是底格里斯河啊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束乌发金睛带，他身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眼目如火把，手和脚都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或大水的声音哈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所以这一个人物呢，圣经并未指明是谁，那就引起许多的猜测。那我在这里就不做任何的猜测，就只是知道说这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至于说这是神自己还是耶稣还是某一位天使，那我不多做猜测哈。就这个人跟就这个人物跟但以理之间有对话，他告诉但以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但以理在那里祷告祈求神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要来。我给大家看一下第十二节，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的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那来的话怎么等了这一段隔了一段日子才到呢？第十三节他说，哦，原来在临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说但波斯国的魔君，哎，波斯国的魔君什么人物呢？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，他能够拦阻他二十一日。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，也就是天使长的一位米迦勒，米迦勒在圣经当中 是征战的天使哈，他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所以有一个临界的战争，这个人物本来要来，被波斯国的魔君，那波斯国的魔君呢应该就是邪灵的势力，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有人掌管这个波斯国，他有这种灵界的力量，可以拦阻神的使者二十一天。但是后来神的使者是突破了他的拦阻，后来是来了。那不但是这个波斯国后面有这个邪灵的势力，希腊后面也有。请跳到第二十节，他就说，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？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，还没打完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。每一个国度后面那个这 evil empire 哈，这些有时候你看起来很辉煌的国度里面，其实它是邪灵的势力，因为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国度。所以有波斯的魔君，有希腊的魔君。那这个是第十节哈，他讲到一些我们不是很知道的，超出我们理解之外的一些灵界的一种现象。第十一章的话是特别长的一章，然后它里面牵涉到特别多的细节，他讲的全部都是希腊的国度。那我以下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要借用那个 slide 跟大家来讲，因为大致上我跟大家先这些主题讲一下。就第十一章，十一章的主题是讲到一个北方王跟一个南方王之间的斗争，其实不是一个王，就是北方的国跟南方的国。然后在那个历史当中，北方有好几个王，南方有好几个王，这些王与王之间的这个斗争，这些斗争的到最后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前身，那个小的角，他又出现了。我先读一下那个后来出现的那一个，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花最多的篇幅来讲这个人。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，我来好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，必有一个卑鄙的人，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。后来全部都是讲这个卑鄙的人，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，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，然后他就慢慢的势力越来越大。那最严重的是说他开始就污秽圣殿，然后就逼迫圣民， 在他的这个统治的期间，以色列人是受到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苦，就是在他下的手中哈。请跳到第31节，还是讲这个卑鄙的人，这个卑鄙的王，说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，除掉长线的繁祭。他进入了圣殿里面，就是 interfere with 这些圣殿的献祭，然后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；唯独认识神的子民，必刚强行事。这里讲到说有2种人，在这个王的统治之下，有一种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那这些人呢就被这个王所勾引了；但是另外有这种人是认识神的子民，这些人就没有被他勾引，他们会刚强行事。那我经文先看到这里，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些投影片。我想用这些投影片做一些 summary 好了。那这些是刚刚已经读过了，我把我的投影片读一下哈，就是经文已经看过了。第七章历史意象中的历史讲到四个巨头哈，就是四个巨兽了哈。他们得到权柄、荣耀、国度的人子是指耶稣基督哈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赛亚预言，后来耶稣就是以人子自称，亘古常在者指的是永生的真神。极其可怕的兽头上的十角代表这只兽，也就是罗马，它有十足的力量，并非一定是代表10个国家。因为后来有人就说，在罗马帝国它原来的那个领土之内，现在的欧洲有这个欧洲共同市场，那个时候才10个国家，现在我已经不晓得几个了，可能20几个。那有人就说啊，这个就是那十个角，那这个讲法已经不攻自破啊，因为早就超过10个，所以那个对号入座的时候常常是对不准的哈。亘古常在者哈，就这段经文里面曾经有3处的经文用"亘古常在者"这个名称来形容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听到"亘古常在者"，你就知道说它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7章啊。公绵羊与山羊讲的这是第8章，我再来复习一下。公绵羊的头上有2只角，两角都高，这角高过那角哈。公绵羊代表波斯马代帝国，这角高过那角，代表波斯大过马代。公山羊代表希腊帝国，山羊的2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。这个角代表是亚历山大大帝，那公山羊向公绵羊大发烈怒，折断它的角，就是把它的力量打败了，代表波斯，亚历山大将击败波斯，建立希腊帝国。山羊头上的大角将会折断，长出4个非常的角，这代表亚历山大死了之后，他所建立的国家会分为4个部分，分成1马其顿跟希腊本土，2小亚细亚，3叙利亚，4埃及跟巴勒斯坦。四角之中长出一个自高自大的小的角，这个小角是指污秽圣殿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古第40。好，下面70个7，这是第9章哈。先知读先知书，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但以理是先知，耶利米也是先知。但以理他读了耶利米的书，读了另外一本先知书，他从耶利米得到的启示，他得到的教导，这是说先知虽然可以得到某一方面的启示，但是他的启示是有限的，不是全部的启示。但以理虽然得到神的启示，但需要读了耶利米的书，才知道犹太人被掳的日子将要期满了，70年快到了。那这件事使我们不敢自满，以为说自己什么都知道，因为连但以理都要借助于别的先知书，才能够知道神在其他方面的启示。关于禁食祈祷，禁食祈祷的目的是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常常是跟认罪有关系。但以理在神面前禁食，以忏悔的心向神认罪祈祷，他感谢神对以色列人的诸般恩典，并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。70个7哈，还是讲第9章。 那个天使的按手，就但以理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加百列按手在他身上，按手有肯定跟加添力量啊的意思。七十个七，按照一般的解释，每一个数字代表一年，七十个七就是490年，就是有很多的算法哈，你可以找出起码3种或4种的算法，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讨论这个算法了哈。好，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7个7和62个7，也就是69个7，共483年哈。说到七个七，可能是指耶路撒冷完全重建，共花了49年。那一般认为最后一个七跟前面的69个7之间有间隔，最后一个七什么时候来到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天使与魔君哈，米迦勒跟加百列，圣经总共新约教旧约加起来只讲到2个名字，2位天使的名字，一个是加百列，那一个是米迦勒哈。加百列我们就称他为征战的天使，然后不，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，他打仗，他跟那些波斯的魔君打仗打赢了。这个加百列就是向玛利亚传递信息的，就是他是传递信息的天使。然后波斯跟希腊的魔君是邪灵，虽然暂时拦阻神的使者，最后却被击败啊。那灵界的战争是真实的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其实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这是新约圣经的启示。那所以我们要不要凭着血气来征战，要信靠神，穿上全副的军装才能够得胜。关于这个希腊的未来的话，刚刚因为讲得很详细了，我这个 slide 我就不读了哈。我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我在讲那个两约之间的时候稍微做的一些整理，就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，很有关系。就是在旧约结束跟新约开始之间呢，有所谓的沉默的400年啊。旧约的结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在波斯帝国，希腊还没有来。但是今天你读的但以理书呢，它预言到希腊的来到，甚至预言到那罗马的来到。那在两约之间呢，有这4个时期，第一个就是波斯时期，第二个是希腊时期。那希腊时期中间，犹太人曾经短暂的建立起一个犹大王朝，大概有100年的寿命，就是所谓的这个马克比王朝，或者叫哈斯摩尼王朝哈，哈斯摩尼是他们家族的名字哈。那最后当然就是罗马帝国。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有很多是在讲希腊。这希腊时期啊，虽然，亚历山大他自己统治希腊也就是10年出头而已，但他死后所分裂的这4个国家呢，在那边继续掌权呢，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。所以是从主前330年到166年的话，算是这个希腊时期。但是其实你一直算到说罗马真正统治他们到他们还苟延残喘的又100年哈。那这个是亚历山大东征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好几次提到他好像是那个长了翅膀的豹一样，非常的凶残又非常的迅速哈。他在主前334到323年，差不多就是10年左右的时间呢，他从希腊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哈，他马其顿人根本地方不大，他能够征服波斯，打到印度，而且是征服埃及哈。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少看到的这种事情发生，但是的确是发生了。那这个是他死后那个4个帝国的那个分的那4个帝国的那个领土哈。大家如果是在你的荧幕的比较左边，你看到有小块那个绿色的，那个是希腊的本土，那是一个。然后在它旁边有个土黄色的。那个是第二个，就是小亚细亚跟一部分的马其顿那边，然后再过来这个金黄色的最大的那个地的那个是叙利亚帝国，就是安提阿古他们那个国哈。然后在它南边的话有个蓝色的，因为跟那些海颜色很像哈。但其实你如果看地理位置，就是在埃及那个地方的那个是第4个帝国，是多利买帝国。那这个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的那个4个帝国的那个瓜分的情况。 那我们那个但以理书主要讲的是那个最大的那一块，那个叙利亚帝国跟南边的那个多利买埃及的那个帝国，北方王跟南方王之间的斗争。那其他那两个国家后来也慢慢的变得说越来越微不足道哈。好，这个就是西流谷哈。埃及就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犹太人的是很小的一个国家，它被夹在两大帝国之间呢，所以就受人统治。一开始有100多年，它是南边的那个多利买统治他们。那个国家其实是个比较开明的国家。大家知道，在人类历史上有个很出名的叫亚历山大图书馆，它就是成立的当时的世界最伟大一个图书馆，然后把全世界的最聪明的人带到那里来。那是一个追求文明的一个国家，他们也比较宽大的制度，所以他虽然统治犹太人100多年呢，并没有虐待他们。后来100多年之后，北方的王打败他们，取得了犹大地，然后这个犹太人的苦日子就来了。这行毁坏可憎的，刚刚讲了几次，就是那个叫安提阿古的那个，那这个名词行毁坏可憎的，耶稣的口中曾经说过，马可福音13章14节，耶稣讲到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他说，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，站在不当站的地方，读这经的人需要领会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去。就是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呢，他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，他以后还要再出现。主后70年提多的时候，他第二次出现，然后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要第三次出现。那这个是第11章北方王跟南方王之间的一个图解，就时间也到了，我就不再多看了。那希腊的未来这个也不念了。那这个是详细解那个第11章的。说11章这一章讲的情况很复杂，第几节到第几节讲的是哪一个北方王，哪一个南方王？那有人把它研究出来，就全部都给它列出表格来。那最重要那个，我用红笔把它画出来，就是最后那个王，就是行毁坏可憎的那个王。好，这应该是最后一页了，我把这一页读完，我们今天就结束。末了的是第12章哈，名字在册上的天使对但以理说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；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。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、永远被憎恶的。哈，启示录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凡名字在生命册上的，哈，都有一个册，哈，都必得救。天使说，其中有得永生的生命册。哈，耶稣也曾经说，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哈。若有人领人归主，以至于得永生，他们就是那些，就是这12章说，使多人归义的，必发光如新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12章的末了，讲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就是3年半。过了这3年半，就是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，就是信主的人有一天权力被打破，将被欺压、被践踏。一段时间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平反这个局面。启示录说，到了末期，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，42个月呢，就是3年半，就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另外，启示录也说到，有2个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，以1年360日计算，1260天就是3年半啊。至于这3年半的详情是怎么样，那我们不知道，这只知道跟末期有关，详情只有神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至高者，你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，人的历史在你当中，你看为好的时候，你就事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启示给先知但以理，让我们知道。唯独你是掌权的那位主，也感谢主，人子在你面前得了权柄，那是永远不能够毁坏的国度。我们有福认识耶稣基督，在这个国度当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